主耶稣，愿愿今天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时机，每一个人都跟主一样，愿意效法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被人唾弃，被人掩埋，不怕逼迫，借着逼迫你会使教会更加的蓬勃发展。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8:1-13，26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教会复兴需要经历大逼迫，教会复兴需要经历大逼迫。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8:3-6，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扫罗领头来残害教会，一些人给下在监里，相当部分的人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刚刚成型的教会立刻又受到了摧残。在这样凶猛的残害里，使徒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但许多神的儿女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从外面看来，他们实在是在逃难，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一种非常的方式里给主差遣出去做传福音的使者。无数的人很快的就分散到各处传道去，教福音更快的传了出去。当时腓力是撒玛利亚曾兴起奇妙运动之中心人物，犹太人一向不与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但基督徒是例外的，腓力就往撒玛利亚去，他在那里宣讲弥赛亚，他一面宣讲基督，一面行神迹奇事，神的能力借着他大大的显出来，许多人都信靠了主。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听陈新真老师的短讲，残害教会的扫罗。
圣经说扫罗残害教会，那个残害在原文呢，像一只的熊进到葡萄园去践踏，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扫罗现在忽然间一个文明的人忽然像一只野熊一样，然后呢就践踏整个神的葡萄园，这是圣灵在这里解释。那你怎么说一个文明的人怎么会流人的鲜血，一个拿过博士的人怎么就动粗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有些事情发生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为着要把他的良心，这些良心把他压下去，听不见，他听不见就平安了。所以可见呢，良心一直控告他，一直刺他，他没有平安。为了要平安，他一定要杀杀杀；为了平安，他一定要流圣徒的血。所以这就是第八章开始。那么第八章，所以后来，但是不止的，到了第九章，你看见他觉得不够，耶路撒冷不够，这个声音不够。在这里你看不见斯提凡这些人，但是别地方还有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别地方也通通铲除了，那么才天下太平，他才能平安呢。所以他又拿着文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来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要那么做同样的事情。你知道他到大祭司那里，那个时候我大祭司代表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该非这个法利赛人根本是这个见面分外眼红，是王不见王的。结果呢，为着摧残这些人，他违反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原则。到了利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讲原则，这就是世界嘛。那么你读第九章，你看得很清楚。结果拿了文书，现在可以怎么样？可以去拉这些人，这个捆绑他们到耶路撒冷来。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路上，结果就被一个像比太阳更光的光把他照到了，而且把他眼睛照瞎了。 但是虽然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眼睛开启了。所以那个时候主就问他说，扫罗，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现在你顺服了吧。神让他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他拿着文书离开耶路撒冷，他一定是从大马色门出去的。在大马色门，神就可以叫他扑倒他，神让他走很长很长路，大概一个礼拜。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一路上他不可能和那些非法利赛人讲话的，他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但你可以想象到神没有放弃他，那根刺，那个爱，慈神爱所没有那个这个没有忘记他，所以神一定要得着他，一直在。所以那一天你看见在那个经过了差不多快一个礼拜，一个人在路上，圣灵做工，再做工，做工，再做工，结果最后那个蹄终于崩溃了。他一路上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渊面黑暗，但是神的灵呢却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神那个刺，农夫的刺已经刺在他身上，从斯提凡开始。然后呢，圣经怎么说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同样的，对保罗来讲也是这样。他说，保罗说要有了光，结果呢，他就有了光。所以保罗看见了吗？看见了福音的光。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什么呢？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神说要有光，然后下面怎么样？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比斯蒂凡看见神的荣耀，他现在也看见了。那么现在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陈锡珍老师的传讲呢，给我们一些看见了。第一个看见，他解释这个残骸的意思。他说这个残骸就好像一只熊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做践踏。那他说，这个扫罗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一个相当文明的人，怎么会变成一个杀人的凶手，而且整个都想杀呢？最重要是他看见了这个尸体板的里面有一个良心的一个控告，所以他没有办法压下去，只能用这个杀。再来第二个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一直在他身上工作，结果呢，他里面的那一个本来要维护自己良知的那个东西整个崩溃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主就得着了扫罗，他最后变成了保罗。好，接着呢，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今天呢，我们来看呢，第一个主题是谈到了逼迫是怎么一回事。逼迫，教会经历逼迫呢是怎么一回事啊？自从教会建立起到目前为止，这个呢对信徒的逼迫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全能神为什么允许这个逼迫临到他的教会呢？因为逼迫实在是教会复兴不可或缺的助燃剂。我们来查考这个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使徒时候时代的那个大复兴，主要是因为使徒们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建立起这个圣灵充满的团队。但其中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除了被圣灵所充满之外，还有一个遭遇到逼迫。因为逼迫可以净化教会，强化教会跟量化教会。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呢，逼迫净化教会。为什么逼迫净化教会呢？因为教会在优渥的环境下容易形成如同一个臃肿虚胖的身体，真是非常的难看啊。而且呢，一个臃肿虚胖的身体，属灵疾病就重重啊。所以这个属灵疾病呢，可能都比一家综合医院的病症还要多。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信徒的比例过高啊，因此这个引起阿根廷大复兴的使徒爱德华米勒啊，他在一篇信息叫做《真信徒》里面，他提到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到过很多的地方，走过千百间的教会， 今天重生得救的比例实在是非常的少。哦，据他所说，他这个 全世界他走过了2000多所的教，他服侍这么多教会，他个人的看见，他认为重生得救的没有超过 5%， 没有超过 5%。 所以你听了这个话之后，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惊讶？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5% 啊，但是呢，你会同意说在现今的教会里面挂名的假信徒啊，这个是比比皆是，而且呢怎么样，而且闲杂人等啊，真是林林总总的。那呢，神如何来对付这种臃肿虚胖的身体呢？为这个臃肿虚胖的身体来瘦身呢？所以呢，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神借着逼迫除掉那些多余的赘肉，使教会呢更加的健康有活力啊。在逼迫发生时，你看逼迫一来了，有人就会怎么样？为利出卖主，有的人会怎么样？胆怯的否认主，有的人会怎么样？虔诚的跟从主。比如主耶稣在被抓的时候，犹大就出卖主，彼得就否认主，这约翰呢就跟从主。在逼迫发生的时候，有的信徒呢就躲避逃跑了，有的信徒呢就弃械投降的，有的信徒怎么样？持守真道，不为所动。在逼迫的环境下，各种的嘴脸啊，就一一的显露出来了。所以教会在顺境中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听好，假信徒、假领袖就蠢蠢欲动，闲人泛滥，恶人当道啊。而假领袖坐在教会撒旦的座位上啊，教会在逆境中哦就不一样了，常常是真信徒、真领袖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的带着殉道的心维护真道，就如斯提反一般的勇敢。可见主要用逼迫来扬进他的肠，将糠皮吹进，留下成熟的籽粒，具有净化教会的功用。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逼迫呢会净化教会。好，再来我们看逼迫呢还能够做什么呢？逼迫还能够强化教会。今日教会呢，实在说逼迫是比以前少了很多了，而且呢有的在海外教会几乎是没有逼迫的哦，所以呢会怎么样？弱不禁风啊，摇摇欲坠啊。外面看起来富足，其实里面是非常的贫穷；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强大，其实里面是非常的弱小；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里面其实非常的丑陋，就好像这个老底家教会的光景。而主耶稣呢，要借着逼迫来改变这样的现状，使我们经历逼迫后能像四美拿教会。四美拿教会是怎么样呢？灵里富足，灵性忠心，灵命丰盛，而这个至死忠心啊。那如何来经历逼迫会更加强教会呢？首先如果遭遇到逼迫了，我们知道教会就会开始祷告，就祷告就开始强化了。在这个平安稳妥的环境中，教会信徒的祷告会变得怎么虚假无力、软弱无能。在不安的处境当中，教会里的信徒的祷告会变得很真诚有力，更加的依靠主。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埃及这个被逼迫为奴入子就是这样子，他们在做奴隶的时候呢，在那里做苦工的时候呢，他们就哀声啊，就祈求神啊，那神听到他的哀声，就纪念他们 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呢，神知道他的苦情，就差派摩西来拯救他们。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强化是什么？是信心的强化。这个信心要被试炼，就比那能被火试验能这个能坏的这个金子哦，被火被试炼还不能坏哦。所以你的信心呢要被试炼，然后呢就能够呢金金不怕火炼呐、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更显出你信心的纯净了、啊。还有，会强化团队，这个逼迫会强化团队。这个假信徒、假领袖、假教会怎么样？在逼迫的环境下就崩盘倒塌瓦解啊！而真信徒、真领袖在患难中怎么样见真情？ 在逼迫中更加有外面的凝聚力，里面邻里的合一。属灵领袖呢是自始中心的会感动会众啊，全体会众会不离不弃的来激励这个属灵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逼迫所带下来的这个好处哦。好，那第三点呢，我们看逼迫呢还能够怎么样？逼迫还能够来量化教会哦，还能够来量化教会。那逼迫怎么量化教会呢？很多人担心说，教会如果遭逼迫会影响福音的传播，现在很难传福音啊，这里封那里杀啊，这里关啊，这里拆啊，你会觉得哎呀很难啊。但是真的恰恰相反，逼迫只能拆毁这个假教会，吓跑这个假信徒啊。要知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逼迫对真教会只有百益而无一害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逼迫来了，首先呢，这个真的教会、真的信徒呢，会增强他的生命力哦。圣经教导我们，越有逼迫的教会就越强盛。历史告诉我们，越有逼迫的教会就会越复兴。再来，其次就是他的扩展力会增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时候啊，遭到这个大逼迫，遭到大逼迫呢，耶路撒冷教会遭到大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往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去哦。然后这些分散的人是做什么？去各处传道。哦，所以我们看到真教就像火团一样，就像火团，真的教就像火团一样，大风吹来呀、啊，大风吹呀、啊，那个烈火就燎原，更加越烧越旺啊！真教会就像火堆呀、啊，你大砸石砸下来啊，只能让火光四溅啊！真的，你没有办法把它毁灭，因为它就像火团一样啊。所以呢，基督徒遭受信仰这个威胁的时候啊，圣灵会从中格外的动起上工，神的道和圣灵带给教会顽强的生命力啊！这种生命力导致了教会的蓬勃的发展，它不会为环境所困，使教会的这个，即使这个教会的牧者为主的缘由被关起来了，神会再兴起一批的领袖起来，记得吗？上周五的讲到斯提凡倒下了，神会让保罗再度的站起来。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这就是生命，传递生命。所以生命要还真生命，就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地里死了。因此这里让我们看到逼迫它不会使教会这个瓦解的，它只会吓跑这个假信徒啊，让这个假的呢崩盘倒塌，而真的呢就像这个被火炼尽的纯金一样啊，它是更加的坚强有力。感谢赞美主。因此最重要的，这些真的信徒他为什么不怕逼迫呢？因为他们就抱着一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决心，这个决心也是效法主耶稣所走的哦。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若不死就不能结出更多的籽粒。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借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主就是那粒麦子，它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我们这许多的籽粒。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要效法主，做那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让我们一起来
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
它若愿意落地里死了，
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
我愿意像那粒麦子，
像那粒麦子。 思，
让自己
被掩埋，完全
失去了自己，
失去了
成就神美好的
成就神美好的旨
意。
跟主说，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
为了我，
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
主，你呼召我成为
成为那粒麦子，
我知自己何等渺小，
我知道自己何等渺小的不配。但是来跟主说，主，我愿意接受这呼召，为主失去生命的必得着主的生命。主啊，我愿接受这呼召，成为结籽粒的那粒麦子。主耶稣，我们集体来到你的宝座前。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遭遇逼迫，你给所有的使徒信徒们说要离开耶路撒冷，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大家都在自己的舒适领域里面忘记了你的大使。因此主耶稣，你的逼迫就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的逼迫就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你要借着逼迫来净化教会，让真的信徒真的领袖能够显出来。因为你知道，当福音在广传的时候，撒旦也借着一些假信徒假领袖在教会里面做假冒败坏的工作。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舒适领域的时候，我们就忘记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来倚靠。当我们遇到环境，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强我们的祷告，从祷告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主耶稣，也愿今天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时机，每一个人都跟主一样，愿意效法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被人唾弃，被人掩埋，不怕逼迫，借着逼迫，你会使教会更加的蓬勃发展。主耶稣啊，从使徒行传领袖我们知道，斯提凡倒下了，会有保罗再度的兴起；斯提凡倒下了，会有保罗再度的兴起。有谁愿意效法斯提凡，做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成为结籽粒的麦子？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更加的执着，让我们更能够面对主，能够效法主的事，让我们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我们还举手赞美主。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因为任何的环境都是你量身定制给我们的，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益的。主耶稣，谢谢你借今天经文再度的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畏强权，不怕逼迫，愿意效法主的事，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接受一粒麦子死了的呼召与侍奉。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粒麦子的呼召的侍奉，你可愿意接受这呼召？ 当你愿意接受这浮躁的时候，任何逼迫，任何环境都没办法把你击倒，只会更加强你里面的信心。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